弟兄姐妹晚安，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十一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一到十一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很快的把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念到十一节，《使徒行传》十八章。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斯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我从十二月中旬出去外面短宣了两个星期，现在巴黎有四天，除了主日讲道之外，还有四堂的培灵的聚会。巴黎有将近200,000的华人，有20多间华人教会，但是教会人数都不多，最多的一个教会温州教会大约是300多人，其他的教会比较好的情况的是100人，大部分的都是50-60人的教会。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场地非常的有限，因为巴黎那个都市要找到能够聚会的场地非常不容易。20多间教会里面只有6-7位全职牧师，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教会的成长有很大的限制。去巴黎主要的任务是为了商谈今年我们教会要协助巴黎某一个教会的夏令营，因为在去年黄牧师去带他们夏令营的时候，觉得有许多应该改善的地方，所以黄牧师就叫我能够去跟他们商谈。所以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大概会组一个5个人的短宣队到那边去帮助他们的夏令营。然后就到了德国，在弗莱堡、慕尼黑、纽伦堡这几个城市，有培灵聚会逐日讲道，有敬礼，也主持了一个婚礼。最主要的是在那3个城市里有圣诞节的聚会，有福音布道，在那里帮助那边的华人教会。圣诞节的布道会一共有大约13位呼召的时候，有13位回应这个信息。一般说来，我在出去的时候会把短宣中我自己看到的一些事情，除了像刚才大家报告这些数据之外，我自己心里面比较深刻的感受，想借着信息能够传递给弟兄姐妹。但是今天我就暂时不这样做，因为今天是教会在2004年我们礼拜六的第一次崇拜，应该讲教会一年的主题，也就是服侍这个时代。而我在短宣里面的感受跟这个题目并不是那么的连结，所以虽然我在短宣的过程中在火车上想了很多事情，但是在回来的飞机上，我其实心里面坦白说觉得蛮沉重的，因为要准备这个信息。所以当起飞后30分钟，那个机舱长说video system 坏了，不能看电影啊，周围的人都在那边抱怨，我也没什么抱怨哈。就像大专长老上礼拜说的这个感恩满意哈，虽然那里面有一个电影哈，我有一点想看，叫做这个 Terminator 3哈， 那种电影哈，你如果专程去电影院看的话，一方面显得很没有文化，一方面肯定不属灵哈。那在飞机上刚好看到就很好，如果人家问我你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飞机上看的，飞机上看就无所谓哈。但是当他报之后，我也想没有关系，因为我应该专心的想这个信息。越想我就觉得越困难，有几方面。服侍这个世代这一句话是在圣经里面一个不大显著的地方，我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它的出处其实是在使徒行传13章36节。不但如此，我们的中文的圣经主要的翻译并没有把这个句子翻译出来，但是小字翻出来的，而且小字翻的事实上比原文要靠近一点。使徒行传13章36节，在我们的中文圣经上，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在各位的小字上怎么写呢？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所以呢，这个经节不是那么显著的地方，而且并不大讨喜哈。今天我们是2004年的第一年过新年哈，那如果讲完这个世代，我们家讲完这个题目，意思就是人就要睡了哈。那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很不好，很不容易讲。那讲说就讲这个主题，服侍这个世代，我也发现并不好讲，从哪里讲起？这个世代好像日新月异，不停的在变，而且万象丛生，千奇百怪，到底从何说起？有一种说法，有人说，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世代，就没有资格谈论服侍这个世代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说法是对的话，我觉得麻烦就很大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说法是对的话，我能服侍的年代就非常的窄，我能服侍的对象也很有限。从前人说一个世代是40年，各位现在呢，40年之内就好像呢好几个世代已经过去了。我想到3年以前，有一次我有机会回到台湾，在大学里面有短宣的机会，有一天离开那个住的招待所的时候，招待所的底下有一个平台，看到有几个年轻人在那边放着音乐，在那里跳那种舞哈，然后几个那时候大概6点半左右的时间，我在那边跳，我就走过去了。等到8点半回来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跳，不但在那里跳，而且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找了一些那种 portable 的那种手提的那种很强力的那种探照灯似的，摆在地上照着他们的身体。意思就是说就怕人家不看他们。问题是那几个年轻人，男的有几个长得跟猴一样，又瘦又干，怎么样看也不帅，然后在那边不停的跳。我当时就是在想，我说我怎么可能去了解这样世代的人。我在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大概也都有过一些过于自信的表现欲，我们年轻的时候大概也都有过马不知脸长的那个时刻，但是没有到这个地步，绝对没有到这个地步。如果有人说我要去了解他们，进入他们脑袋里面去找他们想什么的话，我的猜测就是找到一团浆糊而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怎么可能服侍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也一直在对我们基督徒提出这个挑战，好像这个时代要服侍这个时代太难了。感谢主，从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找到了一些 focus， 我找到了一些我可以着力的地方。因为这段经文是一个叙述文，一个记叙文，所以我想我必须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事件。首先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在这个大的背景里面，福音传到哥林多，在哥林多建立起来兴旺起来，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里面
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成果。为了讲这件事情，我请文喜放一个图片给弟兄姐妹看，这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从使徒行传15章16章开始讲到他们出发之后，就连续两次神的灵禁止他们在某一些地方讲道。第一次是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亚细亚就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所建立的那些地方，像这就是这个图上所说的第二点，阿拉伯数字二那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他已经建立了教会，圣灵禁止他们在那里讲道，而且保罗怎么知道神禁止他们？我们都不晓得。然后保罗就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阿拉伯数字写的第三那个地方，没有想到基督的灵，耶稣的灵又禁止他们进亚细亚。接着就是马其顿的意象，领受了这个马其顿的意象之后，保罗就带着他的同工过了海，到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跟皮利亚，就是这个图上的第四个点、第五个点、第六个点。但是在这些点都是非常短暂的停留，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读不出来他到底在那里待了多久的时间，但是判断大概最多也就是几个礼拜而已。每个地方只待了几个礼拜，有一些人信主之后，保罗就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被迫必须离开那里。接着就到了雅典，就是在图上的第七的那个地方，使徒行传17章，然后就到我们今天读的18章开头这个地方，格林多在图上的第八点。然后我们看圣经上说他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又六个月。这是保罗奉召成为基督的使徒以来到目前为止他所停留最久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格林多是保罗所停留最久的地方，然后停了一年六个月之后，最后才离开所谓的马其顿，离开欧洲，回到亚洲，到了以弗所，那是图上的第九这个点。同时我们从使徒行传18章第9节，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基督对他显现，给他一个意象，叫他停留在哥林多。所以你从这个旅途里面，他经过各式样的逼迫，各种原因，最后来到哥林多，然后神清楚的把一个意象给他，要他停留在哥林多。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在保罗之后的人读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说，在神的救赎计划中，在神的旨意当中，教会建立而兴旺在哥林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成果。马其顿呼声的精华是要结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但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哥林多不是一个对福音会有兴趣的社会或者是环境。从人的角度去看，哥林多不是一个对福音会有兴趣的地方。事实上，雅典跟哥林多这两个城市，保罗在离开马其顿的最后的两站，这两个城市可以说是当时的世代最可以让人引以为豪，也能够提供世人自我满足的代表。 Showcase of the world， 世界的这个陈列橱窗，如果世人要来看自己的成就，要看世人所经历的结果，要摆一个陈列橱窗的话，这两个城市可以做代表，包括其他的一些城市。保罗到雅典的时候是公元50年左右的时间，雅典这个城市已经享受了600多年、700年的美名，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从这里产生出来。任何有思想的人要成名，必须到雅典，必须经过雅典的试炼，必须在雅典能够立足下来，这个人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17章18节，我们也读到，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 他在市集上，他也与人辩论，与人辩护道的时候，他遇到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这些都是哲学家、思想家所培育出来的学生。如果人要看人类思想智慧的成就，就要到雅典。雅典可以提供这个成品，雅典以这个为豪。而人如果要看人双手勤劳的成果的话，就到哥林多。哥林多可以提供这个机会，哥林多提供这个橱窗。各位从地图上应该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城市得天独厚的位置，它是在希腊往南边的这个半岛，所谓的亚该亚这个区域所去陆地必经之处。因为在哥林多这个建筑在一个高原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城市里面，在它的右边，在它的左边，在它的东边，在它的西边，各有两个内湾。东边的内湾出去之后就是爱琴海，再往东走一点就是亚洲了。西边的内湾出来之后再往西走一点就是欧洲的本土，就是意大利。而这两个内湾的距离最窄的地方只有几里路而已，所以海运如果要从亚洲到欧洲，欧洲到亚洲走海运的话，最方便的情况就是在这些内湾里面安全的地方快快的走到哥林多所在的这个城市，货卸下来运到另外一边，再上船走。甚至于考古已经发现有一些比较小的船是直接运到这个港口，用车子拉到另外一边再下海。所以他享受这个海运的方便，再加上希腊南边的海运是一个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便行船的情况。这是希腊南边的海运，在使徒行传27章那里讲到保罗被押到罗马的时候沉船，就是在希腊南边的海域沉船的。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享受了商业，享受了军事，享受了政治，各式各样重要的地位，得天独厚的地位。在公元前146年，哥林多曾经率领着亚该亚这底下的区域来抵抗罗马的统治，所以罗马的军队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把这个城打下来之后，决定把这个城彻底的毁灭，并且下令不准有人再住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个规矩一直到西元前40多年才在凯撒的命令之下改变过来。凯撒下令重新建立哥林多，因为他知道这个城市的重要性。然后在100多年的时间，到了公元第一世纪的末期的时候，这一个城哥林多这一个城就从一片废墟，原来是一片废墟，也就不过是100多年的光景，摇身一变成为希腊第一大城，超过了雅典，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居第三的地位。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100多年的时间，一个废墟，一个从来没有人住的地方，可以建设到成为那个帝国里面第三大城。哥林多提供给人一个奋斗向上的机会。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固有的贵族社会压在人的上面，没有一个古老的结构在那里限制人的发展。任何人只要肯努力，只要勤快，只要精明，只要掌握住了适当的时机，都可能在一夕之间，原来是一个无名氏，都可能在一夕之间成为成功的人物。哥林多提供了人双手勤奋所要看到的产品。 在那里面所住的人，就像这个城市一样，心里面唯一想的事情就是勤奋，就是向上，就是奋斗。就像这个城市每隔一段时间就变化一样，在里面每一个人的盼望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他的这个 status， 他的阶级，他的财富，他在世界上双手所结出来的果子可以成长。而神的旨意居然是要一个平凡的保罗把耶稣钉十字架这样的信息带到这样子一群人当中。这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他还不晓得的时候，神的旨意就已经定在那里了。这不是一个从人的角度上来看对福音会有兴趣的环境。任何这些人到哥林多来的，他们的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用他们的双手创造一个更好的将来，更好的生活。在他们原来的思想里面，在他们原来的计划里面，根本没有想到，根本没有空间留给任何信仰。如果他们有任何信仰的话，他们的信仰，唯一的信仰，就是为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将来。而神的旨意居然是要保罗把耶稣钉十字架这样子的信息带给这样的一群人。而保罗之所以能够成功，忠心于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是保罗服侍他那一个世代这样子的一群人唯一的条件。忠心于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是保罗服侍他那一个世代的人唯一的条件。这不但是一个不可缺的条件，这是一个充分的条件，这个条件就足够了。保罗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面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在哥林多明显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读到他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在这个书信里面，在他已经建立了教会大概三年四年左右后的时间，他写信给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提醒那个教会的信徒，他说我曾经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记得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也就是说，他的信息，他整个在哥林多的信息核心以及整个内容，就是浓缩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几句话上。在雅典也是如此，而这就是让我们从这一段历史里面可以学习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学者，现今的学者认为基督教应该低调处理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成分，应该有与其他的信仰、其他的思想认同的角度来出发。特别是人在这一种所谓我们现在认为后现代主义里面，不要那么绝对的来讲这个信仰。这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的学者，有一些学者是已经到了他们的思想已经到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的地步。即便在一些所谓的福音派的范围之内，也有些学者说今天教会之所以没有办法把信仰有效的传递出去，就是因为我们一讲之后就引起别人的反感，我们一讲就使得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熏陶之下的人觉得说我们不要听这一个绝对的这个信息。这种学者有些举保罗在雅典的信息为例，他们说保罗在雅典，你看使徒在讲道的时候他提到雅典人敬畏鬼神的那些行动跟他们认同，他说保罗 引用希腊诗人的话语，因为保罗曾经说过，说你们的诗人也曾经说过，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说你看，保罗认同希腊的哲学家的思想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他们说保罗在雅典的在雅略巴谷 那篇道中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没有提到基督的头衔，没有提到十字架。这种说法其实是相当的肤浅，因为保罗在雅典的信息丝毫没有任何的妥协，丝毫没有任何的退让。他用的词句，当他讲的那些，他用到这些学者所说的词句的时候，他是用那些词句来拆除他面前的人的错误跟虚假。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保罗在雅典遇到以比古洛的人、斯多亚的人，还有他在市场上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人。保罗在雅典的信息，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他所以用到这些地方的地方，通通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拿来拆除这些人的虚假跟错误。他对那些拜偶像的人说，他说我看你们很敬虔，但是那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话，因为他接下去就说，你们不认识的而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话语，就像今天如果我们在台湾跟一些拜偶像的人传福音，你去那些到北港妈祖庙门口的人传福音，我告诉你，你只要讲几句话就会让他知道我们想要传的信息跟他们的信仰，要拆除他们的虚假。你只要问他说，你知不知道妈祖是谁，绝大多数的那些善男信女会告诉你，不知道啦，不晓得。你问他说妈祖的身世是什么，不知道啦，那你接下来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拜。你就算带着笑容，带着和蔼的这个神情跟他讲，继续讲下去，这些人马上就知道我们所要传递的信息是这些人在愚昧当中，在错误当中。这是对着那些拜偶像的人，对着以比古罗，以比古罗就是，如果各位去翻字典的话，翻译就是翻译成快乐主义。以比古罗是标准的无神论者，以比古罗这一个学派的这个创始者，他说整个世界是在一个偶然的无意义的原子碰撞下组合而成的。各位如果觉得进化论大碰撞的理论很了不起的话，在2300年前没有显微镜，没有各样的事情，没有任何东西，以比古罗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人生跟鬼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强调人生追寻快乐，不像我们今天世界上所说的纵欲主义者，他强调人要追寻友谊亲情的和谐。所以基本讲起来，以比古罗的思想很像我们中国人孔老夫子的思想，人文主义的背景，无神论的思想。而保罗在他的信息里面二十四节一开始就讲创造，到了二十六节的时候，他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意思就是告诉以比古罗学派的人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生命就因为你们认为跟鬼神没有关系，因为有一位创造者，他一直在掌握人类一切的生活，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所住的疆界都在他的掌握之下。面对斯多亚，保罗也是一样，斯多亚认为宇宙具备一个固有之道，而人应该顺应于自己在这个固有之道中万物运行中的那一份，因此他强调人要无欲并且知足，然后就可以融入这个道中。泛神论，我们中国人老子道教的思想，保罗在他二十四节里面非常清楚地强调创造的神与受造物之间清楚的区别。保罗用他们的话语来拆除他们的错误。 到最后，保罗清楚地强调他的信息的绝对性。所以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在雅典的布道里面，他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神现在吩咐所有的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悔改。一个绝对的信息，一个绝对的权柄，陈明在这各个学派的人的面前，拆除了整个雅典人的虚假。因为雅典人经过了600多年、700多年，自以为有许多辉煌的历史，许多辉煌的过去，有许多他们认为非常敬仰的思想家、哲学家，累积600年、700年的结果，只是一个多元化思想的结晶而已。个人信个人的，没有人对自己所信的有把握，所以你也不要说服我，我也不要说服你，井水不犯河水，个人在个人信仰里面寻求相当程度的快乐就好了，也没有力量去改变那泛泛的众生。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被带到雅略巴谷，是那时候雅典的所谓的一个好像一种不正式的半正式的议会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你们这些有思想的人啊，他却说：“诸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是很敬畏鬼神，你们在这里拜各样的偶像。”他把所有这些自以为有思想的人全部圈在里面，因为这是事实。经过600-700年人自以为了不起的成就，最后只是一个多元化思想的局面。这个局面其实已经证实了过去这600-700年这些人自以为了不起的伟人所做的事情所产生的最后的结果是一片空洞。因为经过600-700年之后，没有人知道绝对的真理，没有人有任何的把握，大家唯一能够得到的结果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保罗在雅典的信息毫无任何的妥协。在这段信息里面，他虽然没有提到耶稣，虽然没有提到十字架，但是一个非常可能的解释是因为路加记载的是他信息的大纲，而他在市场上已经讲了非常长久的时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在雅典的结果，有少数几个人信了他。在使徒行传17章34节，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雅略巴谷的官丢尼溜，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其他的雅典人有的被他触怒，因此说他胡言乱语，并且讥笑保罗，有些仍然一片冷漠，或者也基于学者的风范，就说你讲了这个，我们再听听吧。保罗在雅典受的冷漠、排斥以及拒绝，并没有动摇他的忠心。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没有一个人在提到他自己个人信仰的时候，希望别人拒绝他，希望别人排斥他，希望别人用冷漠的态度看他，希望别人讥笑他，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子。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惧怕又软弱。”但是他以他的意志力来忠实于耶稣，以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信息。而从人的角度上来看，雅典这个城市还有一些人还因为学者的风范还可以装模作样说你讲的这些我们再听听吧，而哥林多是一群更 tough 的人，哥林多是一群更实务的人，哥林多的人不像雅典有兴趣说你讲的这些我们再听听吧。而确实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神的旨意成就了。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有许多的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不但如此，神主还在异象里对保罗显现，叫他不要怕，叫他继续留在那里，因为还有许许多多属主的人。 传道书上有一句话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够指着说这是新的呢？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就有了，已过的世代没有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世代，你对你信仰的感受怎么样？你觉得我们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把这个信仰宣扬出去，我们把这个救恩宣扬出去，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世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有许多人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世代，因为这个世代用这个后现代主义这个字来讲的话，就是完全不愿意接受任何绝对权柄的宣告，完全不愿意接受有人说他知道真理。也有人说这个时代非常的困难，因为这个时代人只想赚钱，这个时代的人只看到眼前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非常的难。我们觉得人的思想意识使得我们的信仰，使得我们的真理很难传出去。我们觉得人想要的东西使得我们想传的这个信息很难传出去。各位弟兄姐妹，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些事情早就发生了。雅典跟哥林多两个城市，从人的角度上来看，不可能会对福音有兴趣的。谁有资格去服侍那样的世代？谁有资格去对那样世代的人讲话？一个忠心于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人，我们不晓得保罗他的地理的知识好到什么程度，哥林多这个城市它的重要性，它在将后来福音人能来来往往商港，一个陆运海运的最主要的地方，福音是怎么样的在这个地方使人信的，然后人就脚中离开之后就把福音带走了，在教会的历史上一定有显著的地位的。刚才所读的那对夫妻从意大利的罗马投奔到哥林多的，等到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那对夫妻又回到了罗马。还有多少人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不晓得。神的旨意在保罗第二次宣道的旅行里，整个对他在这个宣道旅行的带领，就是要在哥林多福音建立并兴旺起来。谁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谁有资格面对雅典那一群人，面对哥林多这一群人做这样的事情？那忠心于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人，愿你神一样的让我们成为这样忠心的人。我刚才讲过，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不晓得要跟自己这个短宣怎么连接在一起。其实有一点是可以连结的，我们这些人凭什么出去传福音？我们凭什么出去带圣诞节的布道会？在德国的那些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法国的人，那些做餐馆的，我根本不了解他们。如果有人要坐下来把他的一生的事情跟我讲的话，我如果要了解他，我不知道要花多少的时间。但是感谢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在我们这些短暂的行程中，我们能够蒙恩看到有人对这一个世人看起来愚拙，看起来当绊脚石的道理能够回应。世代并没有太大的转变，或许有很多新的表象。谁有资格，谁能服侍他自己那一世代的人？忠心于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福音的传承
从你的儿子钉死复活之后一直到如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谢谢你在人类的历史上，你自己奇妙的旨意是借着你的子民来成就的。我们也感谢你，因为这个时代有许多的虚伪，许多的虚空，也有许多的狂傲，然而我们这些属你的人，并且有你属我们的人，可以服侍这个时代。我恳求主继续的施恩给这个教会，好让这个教会也能够成为福音传承的一个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